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胡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又见面了，胡医师，今天想请您讲一个其实和很多人都比较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防中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提出说自己的手指麻呀，还有的人说自己的腿麻或者是痛啊，我记得您当时的回应都是说血液循环不太好。那么像这种情况，我想也还算是普遍。那么这种问题导致中风的可能性有多少呢？我们该怎么样预防这个中风呢？可不可以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上跟大家聊一聊？
那当然可以啊。所谓的中风是什么呢？中风现以前的名词啊，就是人倒地了，由于这个血液循环可能发生了，头脑里头的血液循环有问题了，这个称之为中风。可是现在你知道吗，这个以这个很多的我的病患跟我讲，哎呀，我眼睛中风，我这个什么手臂还有什么东西，或者是鼻子或者是什么地方中风。也就是中风这个词儿啊，已经是被医学界或者说是现在的医生界呀，已经把它全部都是到处都是叫做中风了。我真的是有点自己都觉得 confuse 了，怎么搞的会有这么多呢？其实不是啊，就是说中风呢，就是说有所谓的脑里头的啊，叫脑溢血，还有一种呢是脑里头有血栓啊，脑血栓，还有一种是脑里头有梗塞，这些现象都被我们过去的人称之为中风。只是现在呢，除了这以外，还有就是在哪个地方血液不通了，也都叫它中风了，所以有眼睛中风了，鼻子中风啊之类的这个概念了。
嗯，胡医师啊，我这里有个小问题，它本来是血液啊堵塞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它为什么叫中风呢？难道按照中医讲，它是和您常说风火湿燥寒和风有关系吗？
以中医的看法，真的是与风有关系啊。所以而且呢还有一个，它主要的是来得很快，所以呢就让像一阵风嘣吹来了。那有的时候这个风一吹过了，哎，这个病情又可能好了，所以叫中风。其实古时候有一个字啊也叫中风，就是有一个病也叫中风，而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中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古时候人讲的中风呢，它真的就是风火暑湿燥寒这个风所引起的。所以你看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头，他第一段啊讲这个所谓的伤寒中风，就讲这个东西，一个是叫做伤了寒了，一个叫中了风了。所以在后世人呢就为他做解释，他说什么叫伤寒，什么叫中风。伤寒就是被寒所伤了，中风呢是被风所中了。你哎，什么叫做伤，什么叫中啊？伤就是真正的像射一箭，这个箭呢射到靶子里头去了，叫伤。然后只是射中靶子了，但是它也可能只是射得很浅，甚至也会掉下来，这个都叫做中了，就是射中了，但是呢不一定伤到你了，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叫中风。可是还有人呢就把这个中风呢，他就是称之为有手足啊有半边，就是例如说左边或者右边的手脚不利落不能动了，叫中风。眼睛歪了啊，嘴巴斜了，叫口眼歪斜，那这个时候呢也叫做中风，就这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胡医师，所谓的中风难道真的是被一阵风给扫中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哎，是哈，这个倒不一定绝对如此，但是呢看古时候的处方常常都是用风药来治这个病，除了风药以外呢 还有就是血药、气药来治这个病。可见的就是说有气虚或者血瘀而造成的风容易侵袭身体，所以叫它叫中风。
哦，就好像说同样是在走在室外，有风吹过来，年轻的小孩儿，他身体比较壮的，对他就没事儿。可是体质弱的人，这一股风都受不了，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哎，对，就有你这刚刚讲的小孩儿，或者是比较年轻，比较身体壮的人，那这个壮就是实，我们中医讲虚实寒热嘛，啊，讲这个就是实。那所以呢，你看古人就讲，他说啊，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是邪风、邪寒、邪暑、邪湿、邪燥、这些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它之所以能够伤到人，就是因为气虚了。所以他说邪之所凑啊，凑就是碰到你了啊，凑到你身上来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他的气呢一定是虚才造成了问题。
哦，那所以是不是我们想防治中风的话，先从把自己的气补足了开始呢？
哎，是的，那个所以你看啊，像杨继洲先生所写的这个针灸大成里头，他就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啊，人啊，假如说要中风之前两三个月啊，可能就会这个脚上面的这个前胫，也就是小腿的前方的这一个骨头，这个地方叫胫骨啊。他说前胫骨呢会酸痛麻，良久不解，就好长的时间呢不能够解开来。因此呢，他说这种人可能就会中风，立刻就要给他补虚了。就用什么东西呢？他说用艾叶就艾草哈来灸，就什么灸三里绝骨，就赶紧灸这个三里跟绝骨这四个地方，因为三里有两个嘛，绝骨有两个，就在三里绝骨赶紧灸。灸完了以后呢，再用什么桃柳叶了、什么金芥、薄荷啊之类的东西来洗，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去除了风，而且又补足了气。那么这个人就没事儿，尤其是足三里，你给他艾灸了以后是温足三里，而且是补脾胃，是这个意思。
好的，听起来方法还挺简单的，胡医师啊，只是像我们在美国啊，像那个灸这种东西不是那么的常见，容易买到啊，有没有什么替代的办法？还是说必须得用传统的那个艾灸来灸您刚才说的那个穴位？
这样子啊，传统的艾灸啊，那个艾叶啊，它有特殊的药效。那我们现在呢，是用物质的方式去想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就认为只要用热来在足三里啊、绝骨啊这些地方来热一热啊，温热一下就可以了，也没有什么大错特错。可是呢，艾叶有艾叶的它的药效，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假如说可能的话，还是用艾叶啊，就是艾草来烧。那么这个现在的人那就比以前就简单的多了啊。艾草呢，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甚至于要自己来做这个艾柱来做。那么我自己做这些东西，我都是用艾粒来揪啊，就是碾这个艾叶啊，把碾成为很小的小团儿。然后呢，去放在那个穴道上面来灸。那另外还有就是现在用艾，就是用一个一个艾柱子啊，像抽烟的那个烟一样的那样子的艾柱子，然后呢把它烧了以后呢，来叫做用艾柱灸啊，那来灸这些一个穴道，这些都是可以代替的方法。
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要休息一下了，热线电话呢也准备为听众朋友打开了。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 1628，欢迎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啊，跟我们的专家请教。胡医师啊，我们继续刚才说的中风这个话题好吗？我先替听众提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呀，那个腿的胫骨，就是腿前面的那根很硬硬的骨头棒哈，小腿，那个叫胫骨，那个胫骨痛就可能会中风。我觉得好奇怪呀，那个骨头它中风是血液循环问题，它怎么会影响到骨头痛呢？
血液循环，你知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啊，只要是这个不通的地方啊，几乎就会产生一个痛感。这其实也就是给人一个警惕吧，也可以告诉你说那个地方就是这样子了，就是血液循环不良了，所以呢你要特别小心啊，就这个意思吧。
我问题的意思是好像那个血管啊什么的是走在肌肉那种纤维里面的，它骨头上我不知道啊，这骨头上它怎么还会有痛感？
假如你喜欢的话，你上网去查一下子这个骨头啊，它的那个它的组织结构，它也是一样有血液循环呐，有神经通过呀，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一样的。
好的，所以要提醒所有的人啊，那腿痛也不能忽视了。
不忽视，
那要像咱们节目开始时候说的，手指尖啊、脚啊、小腿啊这些好像血液循环就比较难的那个肢体末端的那个部位，要是也出现了酸啊、痛啊，那是不是也同样要引起高度重视呢？
所有的身体上面的讯号，就等于你的身体在打电话给你了，你不接，哎，到时候啊，哎，后悔莫及。
所以哪儿不舒服了，赶快啊，在我们的节目上打电话问问胡医师。那胡医师，如果是手啊、脚啊不舒服、麻呀的话，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用艾灸那个三里和叫做绝骨穴，也是同样有效果的吗？
灸三里绝骨啊，它是防止老人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病，它都有帮助，包括了血压呀、血糖啊，还有就是反正老人病的那些所有状况，它都有帮助。所以呢，你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灸它，就是没有那些麻痛都可以灸，就这个意思，听懂吗？
哦，预防的，就是健身的。
它是保养的，也是或者是防老的，就这个意思。那么所以你看那个足三里这个穴啊，常常就有这么一句老话啊，他说什么，年过三旬后，就是30岁以后的人啊，年过三旬后针灸眼变宽，就是在这个地方扎针啊或艾灸啊，眼睛就变得很好，很容易看得清楚。那意思什么呀？老花眼都给你解决了，是这个意思。
Wow.
我还记得啊，在1988年吧，还是1990年那年代那一段时间啊，那个时候呢，我去旅游，那一次我们是要去黄山啊。黄山你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啊？黄山这个要爬山的话，要走那个阶梯呀、啊，不知道有多少阶梯，我根本就没去数。我那个时候还年轻，我就趁着这个血气方刚就可以爬嘛。那当时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呢，他在前一天晚上，就是要去黄山之前的前一天晚上，他跟我说：“哎呀，我的胃不舒服呀，我的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了？你能不能帮我把它给现在能够帮我一下呀？”我说好，我帮你针灸一下，你知道吗？我所针灸的就是足三里这个穴啊。针灸完了以后，你知道老先生他已经都快80岁了，哎，第二天是爬黄山，他竟然有力量爬黄山，而且呢，你知道也那个黄山上面也有很多就是那个就是帮人家扛这个滑杆的啊。他爬扛滑杆一个人收多少钱啦、啊、等等等等的，那这样子往山上爬，哎，那些人那些脚夫他们的力气可强了，他们爬又爬这个又爬山还要扛个人他都行。可是呢你知道吗， 这个老先生竟然不需要找华干干这个这个脚夫帮他给抬上去，他就真的自己一步一步的踏上去了。由此可见，足三里这个穴对老年人的筋骨的壮健有很大的帮助。
哇哦，太好的提醒了。所以大家不管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大家有时间都多按摩按摩，虽然大家可能不太会针灸。那讲到这儿呢，胡医师，我们要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我们来接一下李女士的电话。这位女士您好，李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啊，主持人好，胡医师您好。
哎，你好。
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是。
很清楚。
啊 ，OK， 我是从上个周末开始，我右手的小拇指和食指就发麻。当然这个平时感觉不明显，但是把这个这两个指头要把它弯曲的时候就特别明显，麻得厉害。而且呢，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把手就放在桌上或放在什么地方上，这个大拇指它就在自己在那个颤抖，不由自主的在颤抖。现在好了，这大拇指基本上不颤抖了，但是小拇指和无名指还是麻得很厉害。现在逐渐的这个中指也有一点发麻了。我是想请教胡医师，我现在应该去看医生吗？那应该做什么？
就赶紧看医生比较来得正确啊，但是呢要注意行动不要过度的快了，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这是第一，去看医生。第二呢，也是刚才讲的艾灸，因为这种状况就是有那种就是一只手一只脚的这种麻呀，或者是尤其弯曲的时候麻，或者甚至于颤抖，这个就是脑里头某个地方啊，尤其是运动神经跟这个感觉神经的这个中枢的地方呢，可能已经有一些血液的瘀阻问题了，所以赶紧艾灸。刚才讲的那两个穴位，三里、绝骨啊，赶紧灸。灸完了以后呢，假如可能的话，就真的也用这个针灸大臣里头所讲的那个那些药草啊，去煮一煮，拿来洗一洗这个穴道，这样子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快的迎刃而解。
好，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啊。那我们李女士还有问题吗？
如果是艾灸和洗的话，就可以不去看西医去。给脑袋照相啊，做 CT 啊，看看有没有堵了，是吧？
是这样的哈。你假如说为了放心，那就去做一下子啊。假如说是这个为什么讲是为了放心呢？因为这种状况，它有可能是这个问题。虽然说我讲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这个脚胫啊，脚上面这个胫前胫骨会怎么样？但实际上呢，也不只是这一个问题，有麻就有可能。那我刚才讲的这个洗呢，是用我前面这个谭云问我的时候，我其实是说错了一个药，就是它是这样子，有四个药哈，一个是叫生葱，就是葱啊，生的葱啊，生葱、薄荷、桃叶、柳叶，这个薄荷、桃叶、柳叶这都要在中药房可以买得到。生葱呢，你就在菜市场就可以买得到。那把这些煎汤了以后，来洗这个刚刚灸过的地方，那是。而且他说灸是灸三里、绝骨四处各三壮，就是说灸三壮的话，大概多少时间呢？这个就很难跟你确定了。我们用壮的意思就是说用艾粒灸啊来灸三颗，叫做三壮。那你假如说用艾柱灸的话呢，那么大概每一个要灸它个就是几分钟啊，三分钟到五分钟，大概是要这样子，那才算是灸好了。而且用艾灸的时候呢，一定是从三里灸完了以后才去灸绝骨，而不是 灸完绝骨再回来灸三里，那就不对了，一定从上往下灸，这样才是正确的灸法。
好的，感谢胡医师啊。那胡医师，您说的那个洗呀、啊，那我的理解是那个水儿在那个皮肤上，它一走一过也没停留，这得洗，它又不是泡，它怎么个洗
法？它叫淋洗，淋就是从上面淋下去，洗就是拿，就是把这个拿那个水泡一泡这个脚，大概都是可以的。
感谢胡医师的补充啊。那我们要休息一下，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热线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接下来胡医师啊，我想替我们刚才那位林女士继续问一下，您曾经在以前的节目当中说吃像田七呀这一类的粉对改善这个血液循环防止中风是不是也有帮助呢？您也会建议他、可以吃一点吗？
哎，当然可以哈。田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去除淤血的一个药物，那把田七打成粉状，那么一天的量吃一钱就是3.75公克啊，那用一钱的量，然后呢这样子每天吃的话，有可能还把那个胆固醇也给降低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更不容易中风，因为胆固醇也是造成血管硬化的主要原因。所谓血管硬化，也就是血管脆化啊，脆化了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破裂的，所以有很多人他的脑中风意外呀、啊、就是因为这一个脑里头的血管可能这个胆固醇比较多一点，以至于硬化脆化了，那血液稍微就是有一点高的血压就把它给冲破了，是这么回事儿。
好啊，胡医师，那讲到这儿呢，请您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一旦我们身边有谁发生了这种状况，比如说突然倒地啊，你就疑似是中风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自救的方法呢？
当然是有的啊，只是这个自救的方法呢，就是假如他不省人事，你赶紧用，就是没有任何工具的话，你的手指甲啊，用力掐他的人中这个穴道，人中就是鼻子下面啊，到嘴巴这个地方不是有个沟吗？这个沟叫做人中沟，人中沟的中间这个穴道叫水沟穴，又叫做人中穴，就在这个人中穴呢，用你的指甲用力的掐他，掐到他疼得不得了，嘣醒来了，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呢，就是让他打个喷嚏啊。我们中医学啊，古时候是用什么？用一个叫开关散啊，就是冰片啊、南星啊等等这些东西。你知道，药房人员在打这个南星粉的时候啊，都会一直哈啾哈啾个没完。主要的就是因为它容易让人打喷嚏。你只要让这个东西就是喷到他的鼻子上，他马上打个哈啾就好了。就醒来了啊。
喷一点白胡椒粉可不可以？
哎，也可以哈，就是反正用吹的咻，是吹一点点到他的鼻子上，他马上咻就打个喷嚏，那也会好。那他假如说你连这个你也不会，那没问题，你就拿个卫生纸啊什么东西往他鼻黏膜上面这样子蹭一蹭，说不定他也哈咻一下子，这也可以改善啊。然后呢，这个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不省人事，能够省人事了，这就是已经刚刚讲的这个是叫做通关散吧，不是开关散啊，叫通关散。那再来呢，就是有一个办法，就是扎针放血。可是扎针放血这东西呢，就有一点点这个要商量了啊。在中国呀，在台湾呀，在新加坡呀，这些这个不管是亚洲的这些国家呢，大部分的人是相信针灸放血是很好的。 但是在美国就搞不好你给人家放个血他病没好你就吃官司了啊，所以这个东西要自己的真的是至亲互相信任的人，那你给他放血，哪几个穴呢？十宣放血，十宣就是十个手指尖啊，十个手指尖放血就可以改善。我曾经在就是在给人看诊的时候呢，刚好有人突然的中风，那么我给他放了血以后立刻改善了，而且连他的医生都不知道他曾经中风过。
真是一个好办法啊，胡医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赶快接一位高先生的电话啊。这位先生您好，高先生请讲您的问题。
啊，您好，我下个礼拜要去做一个膝盖的一个大型手术，就把这个软骨换掉。我想知道手术以后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要怎么防止发炎跟消肿？谢谢。
这样子啊，在刚开刀完的时候啊，就是最虚弱的时候，千万记住那个手那个脚就暂时的不要动。那么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啊，就是补一补身体了。有一种鱼叫做鲈鱼啊，煮个鲈鱼汤来吃。那么这个鲈鱼汤呢，在就是刚开完刀不要补的厉害，就只要吃鲈鱼，这个它的胶质很好，可以帮助你很快的恢复这个创伤，就是恢复开刀以后的伤。在现在哈还没有去开刀之前，假如可能的话，你跟你的这个中医师啊，可以找一个中医师，你问他一下，我要是吃一个这个大黄蜂汤，如何开出这个药方？那么请那个中医师帮你开一个大黄蜂汤，说不定你根本不需要开刀，也都会很快的改善了呢。就是还没去开刀之前，当然你已经决定要开刀了，那也就只好去开了刀。开了刀之后吃个鲈鱼汤，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胡医师的解答啊，希望我们听众能够一切顺利。如果还会有什么问题，可以回过来，在以后我们每周四这个同一时间呢，再跟胡医师继续请教。好了，胡医师，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马上就到了，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哦，谢谢胡医师，咱们下周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